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是西方。20年前的今天，1999年4月25日，您在哪里呢？您在中国北京的府右街吗？或许您还没有出生，但是你的父母去了那里，亲眼目睹并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震惊世界的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那么我们就来听听他们讲述的那一天的故事。一名北京大法弟子经历的425大上访。1999年4月24号下午，我地区的辅导站站长找到我们，跟我们说了天津教育学院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出版刊物污蔑大法和大法弟子，天津大法学员去反映情况被警察粗暴的对待，还抓了45个人。要想让天津警察放人，得到国务院信访办反映情况，日期就定在了明天，也就是4月25号星期天。去和不去是自愿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我当时就决定去，并且把这个消息在当天晚上集体练功的时候告诉了我们当地的其他学员。当时我22岁，刚参加工作不久，虽然决定要去，但心里还是有很强的怕心，骨子里对共产邪党没有好感，克服了当时的怕心，决定不管结果如何，还是要反映大法弟子的心声。4月25号一早，我们11个同修就一起出发，坐头班车，上午8点半左右就到了府右街，也就是当时国家信访办所在地。到了那里后有一点意外，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法轮功学员，而且这样早，已经来了很多全国各地的学员，并在警察的指挥带领下站到了府右街旁边的人行道上，顺着人行道排队站好。我们学员站到了盲道的里边，并且把盲道让出来，不影响行人走路，大家就这样静静地站在路边。后来有学员说，咱们的学员代表已经到信访办去与政府领导沟通了，并且说当时的总理接见了学员代表。再后来研究会的学员也进去了，我们都静静地等待学员代表反映情况的结果。头一排大家都站着，后排的有练功的，有看书的，互相倒换，没有指挥，全是大家自发自觉地做。警察每10米左右就站一个，跟我们是面对面的站立。开始的时候警察还比较紧张，后来发现我们很安静很友好，也就没有了戒备心，并且和我们聊起天来。我们也跟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是利国利民的，祛病健身，国家不应该禁止和抓人。我听到警察说，今天上访的人少说也得有8万到10万，而且当天到北京的好多航班和铁路都停运了，并不像共产邪党所宣传的只有1万多人，而且全国还有更多的学员想办法来北京反映情况。下午的时候，我们看到一辆红旗轿车在公路上转了一圈，后来才知道那是江泽民在偷看我们学员的情况，还有专门录像的车在录像。傍晚的时候，我们的学员代表出来了，还出来一些政府官员和录像的工作人员，并且说不要信谣言，国家一直没有禁止练功，其实这是谎言。辅导员对我们说，天津的学员已经放了，我们当时也很高兴，大家开始有序地返回。在撤离的过程中，我看到大家都自觉地收拾垃圾， 有很多学员让大家先走，并坚持把所有垃圾收拾完毕之后才走，就像是后来传说的那样，把警察抽的烟头都捡走了，地上没有留下一片纸片。整个的上访过程没有标语，没有口号，只是静静的心怀善念的向中共政府反映法轮功修炼者的心声。20年过去了，虽然有些学员被迫害离世了，一些还身陷囹圄，世界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正义是邪恶永远也战胜不了的。大法弟子现在的讲真相，劝人退出邪党，是希望更多的善良民众站在善良正义的一边，了解事实真相，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文章《两岁小弟子我要回家了》节选。1999年4月25日，慧慧只有3个月，我和丈夫抱着她去国务院信访办上访。那天非常的巧，我们站的地方旁边有一个院落，院子的门是打开的，主人同意我们进到他的院里，这样我可以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给孩子喂奶换尿布。慧慧那天表现得非常好，一整天一声没哭，连院子的主人都非常惊奇，连连说这孩子真神了。主人一再邀请我把孩子放到他屋里的床上睡觉，我不愿意再给他添麻烦了，抱着孩子站了一天。慧慧也不认生，大法弟子谁抱都行，睡醒了就睁开眼睛四处看，看见谁都笑。他可能是那天去上访的最小的小弟子了吧。文章20年前的425节选。作为经历过89年64的北京市民，没有人会不对面前的情景做出揣测。这时我们一些年轻的同修站到了前排，想着如果中共开始屠杀，站在后面的阿姨和伯伯还有一线生机。母亲对我说，你爸之后可能会知道咱们母女就交代在这儿了吧。因为那时父亲不在国内，对我们母女来上访的事情还不知情。直到晚上快8点的时候，府右街的路灯照着面前背对我们的士兵的钢盔，他们荷枪实弹的沉默不语，我们也不说话。突然去国务院反映情况的同修满面笑容的出来了，跟大家传达了消息：一、天津的学员已经放了；二、法轮功的书籍可以正常出版。于是大家迅速离开了站了一整天的府右街。周一早上的时候，北京下起了雨，我上班路过府右街时，听到同车的同事说，听说昨天这里有好多人，上万不止。20年过去了，回想当年静静站在一起的同修们，好像很平静地度过了那一天。其实那是放下生死也要去为大法讲一句真话的伟大修炼时刻，直到现在想起还十分激动。文章当年425上访路上的点滴见闻节选。同修坐在车上也是相互礼让和帮扶，处处为他人着想。年轻同修主动让座于年老一些的，先上来的同修都坐在后面，因为车跑起来后排比较颠簸，把前面腾出来给后来的同修。还有的觉得靠窗座位通风好，空气好，就站起来让给别人。有的年轻同修把自带的矿泉水拿给司机，看到这种场面，司机感激地对同修说， 开了几十年的车，头一次看到这么祥和的一群人，有素质，有修养，开着这车心里格外舒畅。听到司机的这番喜悦之言，我不由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这是法轮大法圆融美好的体现。因为师父教给了我们法轮大法，修炼中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境界和修为，大法弟子慈悲祥和的表现，都在空间场中散发着有益的能量，都在潜移默化地感动着世人，人们都感受得到。文章425，我生命中重要的一天节选。然而在425一整天的站立中，那个祥和的场融化了我心中的斗志。看着同修们面带微笑拿着塑料袋收拾垃圾的时候，我的心动了一下，我看到了自己和同修的差距，我感到惭愧，我好像刚刚知道一点修炼中的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了。坐在返程的车上，我感觉我和来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说又说不出来，只感觉生命深处被尘封的记忆打开了，感觉肩上被赋予了无形的重担，同时还感觉很神圣。我默默地望向车外，此时车外黑蒙蒙的天空中下起了小雨。我当时还不是太明确，425这一天将成为我生命长河中意义非凡的一天。425，里程碑一样的日子，将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但至今，中共仍在涂抹那一天和平上访的事实，而污蔑成围攻中南海。亲爱的小朋友，也许你的身边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当中，还有被蒙在鼓里的，赶快把这一天的真相去告诉他们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